我们总是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母子连心呢，就让我们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俯伏在他的脚前，大声地呼求：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救救我的孩子。
我们做母亲的心中，无论是有忧心、挂心、烦心、担心，都求圣灵保惠师加添我们的力量，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认识我们的救主再多一点。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心交给圣灵保惠师，让他都换成是信心，我们就成为大有信心的母亲。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梦远。
那今天呢，梦远跟我又在我们的亲情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是的，咱们今天呀要聊一聊马上就要来到的母亲节。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那当然要祝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做了母亲的姐妹们母亲节快乐。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呢，我真的也接触到了好几位母亲啊，都是在主里面啊非常追求也非常爱主的姐妹。那他们自己的孩子呢也在不同的年龄段，那有的孩子呢还在上小学，有的呢已经上高二了，再有一年就要高考了，那还有的呢已经是读了大学。那像我的孩子呢马上就要参加工作了，已经是成年人了。有的姐妹的孩子呢已经成家立业啊，他都抱上孙子了啊，但是同样啊，这颗母亲的心啊，还是常常的就是啊，为孩子的事儿在操劳着，也在挂虑着。
是的，养儿一百，常忧九十九啊。特别是妈妈，妈妈的心思一般都比较细腻，情感呢也比较丰沛。通常啊，从怀孕开始就开始操心孩子了，等孩子出生啊，很多的时候妈妈的眼睛啊就跟着孩子转的。如果孩子不在身边，眼睛看不见，那心也是跟着孩子在转的。
对啊，那我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姊妹啊她的孩子啊快要开学的时候啊，她就跟我打了一个电话，非常的忧虑啊。那这个妈妈呢，她就接到一个通知，从新的学期开始，那孩子他们正常的是4点多钟放学，那学校呢就会开设有一些课业上的一些班，家长可以自由选择，这是完全自由的啊。但是呢老师又说，那再有一年呢孩子们就要进入到小学的这个高年级的这个要毕业阶段了啊，那这个成绩啊都要抓紧啊等等等等。孩子的爸爸呢那就很紧张了，那就觉得就应该给孩子报这个班呢。那妈妈呢就很心疼孩子，她说这个孩子本来4点多钟放学回到家呀，晚饭之前的这段时间是他们宝贵的陪孩子锻炼身体的这个亲子的这个时间。她说如果这个时间孩子还在学校里边的话，那到家再吃完晚饭，那晚饭之后还有家庭作业呀，她说那孩子岂不是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搞这个学习啊，那将来有一天这个孩子厌学了怎么办？这个事情呢确实也让这个妈妈跟爸爸之间也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看法哈。那所以呢养育孩子呀，在整个的这个就说离开家，他们上大学离开家之前的这十几年的光阴里面呀，真的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是需要来面对的。
那是的啊，学校、身体、情绪，交友，就其实我们养育孩子的时候，确实有很大一部分精力在操心孩子的学业，因为他一旦开始上小学开始哈，我们孩子就在学校里，功课是否好，似乎我们都会觉得就意味着他的人生是否会成功，这是个很大的压力。但是母亲节了嘛，我觉得今天这一天呢很特别的日子，也应该来想一想母亲最大的一个分内之事哈，到底是什么？ 我自己也是啊，养育孩子最重要的是每天都在问你今天考几分儿啊，今天作业完成没啊，明天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几乎对话也80%-90%都围着学业展开的。这么多里里外外，小的时候有小的时候的事儿，大了有大了时候的事儿，就是结婚都已经有第三代的那个家庭，也有家庭里的事儿，所以永远有操不完的心。那母亲的这颗心啊，什么时候才能平静安稳呢？
尤其是啊，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啊，不管是身体上、学业上，啊，也包括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信仰的这个层面上，我们可能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甚至有的困难呢，可以说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困境啊，就是没办法。就是我就遇到有一位母亲，她的女儿因为有比较严重的这种情绪的忧郁状态，然后呢，她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还有一位母亲呢，那她的孩子呢，暂时还没有认识神，那很多价值观呢，是跟神是对立的，是悖逆的。她也跟神呼求说：“主啊，怎么办
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很无助，好
？”
像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了，但是似乎好像这个孩子的生命也没有教好。又或者说太过挂虑他们的未来，因为我们都不能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环境都在告诉我们未来可能会有很多糟糕的事情发生，好像指向的结果都是不好的结果，我们又被自己心中的那些担忧给吓怕了。
有的母亲呢，还会常常的自责。那回顾过去自己做母亲的很长的一段路呢，会觉得哇，她在哪个阶段的时候，我哪方面没有做好？可能身边的家人，包括孩子的爸爸，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埋怨我们啊，或者孩子一旦出了什么情况，那第一责任人就应该是这个妈妈呀。哇，所以做母亲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确实，确实，所以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么多我们需要每天操心、累心、烦心、忧心、各种心的情况下，归回平静安稳，有力量来做一个讨神喜悦，也能够真正的让孩子有一天有机会来到耶稣面前的母亲呢？
神是创造我们的神，他当然知道我们每一位做母亲，我们当下所面临的，在人生不同阶段，我们的困难也好，我们的眼泪也好，那在圣经当中，神早已经把他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就启示在了神的话语当中。那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呢，都记载了一位母亲，这位母亲呢，她其实不是以色列人，她是一位外邦人，在马太福音的15章和马可福音的第7章当中呢，记载的这位妇人呢，就是在迦南地的一位妈妈。那这个妈妈其实她是遇到了非常非常艰难的，应该说是一种绝境吧。我想说，困难可能都是比较轻微了哈。那因为他的女儿呢是被鬼附了，并且他说附得甚苦。那所以呢，当这个母亲她听见了耶稣的事情之后呢，她就跑来跪在耶稣面前来求耶稣救她的女
是啊，他竭尽全力的呼喊，才能
儿。
让耶稣注意到他呢。
所以圣经中记载说，他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个母亲，她是因为女儿被鬼附得甚苦，来寻求耶稣的帮助。其实你知道，对于一个母亲来讲，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我们这颗做母亲的心，常常是宁愿这个苦痛在我的身上，也不愿我的孩子受一点点的苦。但是这个母亲要面对的是，她的女儿被鬼附。从医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一个被鬼附的人，他是有很多很多危险的这个症状会出现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圣经并没有具体的写出来，但是我们是知道，被鬼附的孩子不仅自己痛苦， 对身边周围的人也会带来危险，尤其是对在他身边照顾他的母亲，除了危险性之外，还有深深的心痛。
那是的，所以他说，可怜我啊，他这个词一出来，就是啊，已经能够透过他的言语，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光景，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怜的光景。他自己自身就是个可怜的光景，加上他说女儿是甚苦，应该已经都有段时日了呢。
这个母亲，她呼喊是大声的喊：“主啊，大卫的子孙。”她是一个外邦人，她知道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所以她跑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是啊，他一开口就知道耶稣是谁。
那当我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哈，我想，如果我是这位母亲，我一定是非常非常急切的。我都已经到达了耶稣的面前了，并且我是跪在耶稣面前，大声的求他。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却是，耶稣却一言不答。哇，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时候这个母亲该怎么面对呢？
确实，他大概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一言不答。耶稣一言不答，一定是有他的理由。而这个迦南妇人啊，她肯定是不知道为什么的。
就像我们常常为孩子祈求的时候，发现，哎，神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呢？难道神不知道我的孩子现在在这种情况里吗？难道耶稣不知道我这个当妈的流了那么多眼泪吗？我觉得这是这位母亲面对的第一个困难。就是
是，
他跪在了耶稣面前，大声的呼喊耶稣来救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发现耶稣一言不答。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在经文中啊，又记载，当时主耶稣的门徒进前来求耶稣说：“这个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不仅耶稣不回答，他的门徒还要把他赶走。这个也是这个母亲要面临的第二个环境中的困难。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了第一句话，但是主耶稣的这句话呢，并不是这个母亲想要听到的。主耶稣并没有说：“那好吧，我就来医治你的孩子吧。”主耶稣乃是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哇，就好像我来求一个医生来给我的女儿看病，但是这个医生说你孩子在的那个地方不是我这次来看病的这个区域范围内啊，就好像突然燃起的一点希望，好像又要破灭了。
就是他好想求这个能救他女儿的人，结果这个人给出的第一句话的理由竟然是你，这一次不能轮到你。如果我想象是我，肯定心里就凉了大半截。
这个妇人，她继续说：“主啊，帮助我。”这是圣经记载，这个妈妈对主耶稣说的第二句话。
这个妇人她没有去。顺着耶稣给他的拒绝去想，非常执着的，一直求，一直求。虽然他说的话开始变得简单，就这么几个字，直接就说：“主啊，你帮助我。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行事极其光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
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是向审判夸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
牧远，刚才你在分享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特别的好，就是这个母亲没有顺着主耶稣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奉差遣不过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没有顺着这个思路在想可能耶稣就不会救他的女儿了，他继续执着地说，主啊帮助我。我常常会在我自己为孩子的祷告当中，比如说某一件事情，我为孩子祷告了很多年，我发现我的孩子在这件事情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我想看到的那个翻转，那个改变。我甚至有的时候啊，我会去揣测，神啊，你是不是不愿意救他了？神啊，你是不是不愿意管这件事情了？我把神的心意常常就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揣测的偏了方向。
嗯，是。但这个妇人她的信心真的是，她就认定了眼前这个耶稣就在她面前了，她能跪下来拜的这个人，她就是有这个能力的，丝毫不怀疑。
是，当她说完主啊帮助我的时候，主耶稣说了第二句话，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如果是我听到这句话，我在主耶稣的眼中就是一只小狗吗？ 可是你看，这位妈妈，她接着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在马可福音当中呢，这位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
在这里，其实耶稣是用了一个比方啊，他把以色列人形容成儿女啊，外邦人那个时候用狗来形容外邦人，这是当时的一个算是风俗用语啊。然后耶稣用了这样的一个生活常态，我们养过狗的人都知道啊，小狗真的是会在主人的脚边、主人的桌子底下去。去想办法跟主人要点吃的，特别是小宠物哈，它跟主人越亲的时候，真的是会缠着主人要吃的，就一直等在桌子底下。而这个妇人的回答，她就是用了这样的生活的一个场景来形容，她没有说"哦，耶稣你怎么这么形容我"，她反而是用非常智慧的回答，在那个特定的场景里，她在形容。那这个家里的这个狗狗，它也会在主人桌底下，或者是孩子的桌底下吃碎渣啊。他回答的非常有智慧，而且耶稣真的是盛赞他的回答。
对呀，所以呢，在马可福音当中，主耶稣听到了他这句话之后呢，主耶稣就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女儿了。”在马太福音当中呢，这个圣经记载说呀，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读到福音书这两个地方，对这个母亲的这个记载的时候呢，我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主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接下来，圣经说，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是从他开口喊叫大卫的子孙，到最后他说，狗都会吃主人在桌子下面掉的渣儿，紧抓着一定要耶稣给他医治女儿。
在迦南地生活的这个家庭啊，周边的环境是一个多神崇拜偶像的一个环境。我们不知道这个妈妈为了她的孩子得医治去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她求过谁，用过什么方法，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唯独在圣经中看见这个母亲，她听见耶稣的事，听见了耶稣和耶稣有关的所有的事情，就是耶稣能使哑巴开口，能使瞎子看见，能使这个瘫子走路，还有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病就好了，他听见了耶稣的事，他就跑来找耶稣，他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可是这个妈妈也经历了耶稣对她一言不答，甚至耶稣的门徒也想要赶他走，直到最后，他听见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女儿了。"还有就是。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
是的，耶稣夸奖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那这一个迦南地的母亲，因着她很大很大的信心，得到了主耶稣为女儿的医治，按照她所想要的，主耶稣成全了，因为这个迦南地的母亲有信心。
是的。每一个做母亲的姐妹们，不知道现在呢，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生命的状态、生活的状态是什么？那或许你的孩子面临的是学业上的问题，也或许你的孩子面临的是信仰上的这个偏离，也或许你的孩子是正在面临情绪的低谷的困扰。 也更或许你的孩子在面临他婚姻中的这个难题。我们总是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情况，母子连心呢，就让我们到主耶稣的面前来，俯伏在他的脚前，大声的呼求：“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救救我的孩子。”
阿门，啊，也真的是盼望在母亲节这个很特别的日子里啊，亲爱的圣灵保惠师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妈妈，我们做母亲的心中无论是有忧心、挂心、烦心、担心，都求圣灵保惠师加添我们的力量，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认识我们的救主再多一点。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把我们的心交给圣灵保惠师，让他都换成是信心，我们就成为大有信心的母亲。
因为在这个世上，除了主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母亲节的特辑。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